我们来开始成人主日学，这个礼拜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得救的信心。按照改革宗的救恩论来讲，先讲重生后讲信心，是非常合理的哈。当然我并不是非要追求这种逻辑的合理性，本来也想讲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因为对于信心这个话题而言，很多时候我们是困惑的，感觉信心很神秘，就是对信心的理解有很多的误区和迷误，就导致我们无法去了解信心到底为何物。好像问世间情为何物，只要人生死相许，你问信心为何物，信心也有很多人为了上帝以信心而殉道，以信心而得胜。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构成的？它的定义，它的区分，信心需不需要成长，需不需要喂养，我们都需要对它进行符合圣经的分析。但是我们这一次不会谈非常广的信心的主题，会谈信心主题比较狭隘的一个部分，就是得救的信心。因为如果得救的信心不清晰不明了，它就决定了我们将来的一生。之后有机会再谈信心的成长，以及信心是如何被更新和改变。我想对于信心每个人都不陌生，我们经常重复会说信主得永生你要信上帝，或者说你要信基督，你要相信你是有盼望的。信心这个教义总是在日常生活中去提起，而且信心这个主题也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教义之一。从创世纪第三章就能够看到雅各的信心，到启示录又可以看到使徒约翰以信心来盼望主的再来。因此信心呢，可以说贯穿新旧约圣经，并且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文汇编，你会发现论及信心的主题叙事是要比任何事情要多得多，并且圣经也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信心，人不可能得到终极的永恒的救恩的福气，因为我们是透过信心来得到一切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福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蒙神的喜悦，而不是因行为，因信。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约翰福音也说信的人得永生，我们是借着信心得救。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有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而成圣。经文还说我们的行事为人不是简单的例行公事模仿效法，我们是凭着信心行事，因为每一个行为的背后是信心所促成的。我们很多时候理解我是因信得救，而不理解我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我想创世纪有更好的说明和诠释，就是亚伯拉罕每一次行为正确的时候，皆是因为信心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没有信心就没有行为，这个逻辑是无法把它进行分开的。有信心就有行为，而所有的行为往往是基于信心。另外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怎么能够不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所奴役、所捆绑，而是用信心来胜了这个世界？那么是不是信心能胜过这个世界呢？并不是， 而是你用信心相信我们的主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所有的对我们的诱惑，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的击杀，都不能胜过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马上就到了受难节和复活节，啊，应该纪念，啊，应该纪念，而且要常常纪念。既然所有的福分，所有的生活形式，都是基于信心这个媒介，啊，临到我们，或者基于信心成为我们生活形式的起因，那也就意味着信心这个教义和主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阅读足够多的教会历史的优秀的神学家和传道人的作品，他们会写过或者著过许多关于信心的书籍和文章，对信心有很多讨论和分辨。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关于信心的主题，大部分是围绕得救的信心的真伪进行分辨的。很多类似的文章和小的册子都是围绕到底哪一种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而这种分辨超越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所谓的神学家那种分辨的细致以及具有针对性。并且为什么对信心的教义有那么多分辨的书籍？因为魔鬼特别喜爱攻击重要的教义，越是重要的教义，魔鬼越攻击，越混乱，让人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信心，让人不明白信心到底怎么去定义它，怎么去理解它。所以魔鬼撒下很多假的信心，我们在真假中很难去分辨，很难去辨别。姊妹们在读《神圣的忧伤》，不知道各位读的怎么样？我想各位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神圣忧伤不是进行分辨吗？有机会我们再要读悔改的意义，悔改不是需要分辨吗？宾客也有对得救信心的研究，就是对得救信心的分辨，对现在浮浅的教导简易主义的那种信心进行回击和回应。我们可以不在历史的那些片段当中去寻找这些讨论的重点，我们可以回到历史的一个中心点，特别是对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宗教改革。伟大的宗教改革重新定义了圣经的权威，定义了恩典，定义了中保基督，定义了荣耀神，还定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心，唯独信心。宗教改革不是发明了信心的教义，它也不是创建了信心的教义，而是重新的把那个埋没的信心的教义把它再一次拿出来进行正确的诠释和宣讲以及定义，让混乱的对信心定义的群体再次明白到底什么叫唯独信心。所谓的唯独信心，就是告诉我们能够到基督面前称义的那个管道，不是行为，不是修行，也不是禁欲，而是信心。借着信心相信基督和他的义，就可以得到上帝称义的福。而且一讲到唯独信心，是要归于上帝的怜悯，将人的努力和功德完全的排除在外。所以说信心这个教义是不可以被忽视的，我们要用一定的时间精力 还有足够的圣经经文来帮助我们思考信心的教义为什么对一个人得救那么重要，也会通过圣经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些信心它不一定是真的信心，它可能是认同这个历史的事实，它也可能有一时的火热，那叫暂时性或者神迹性的信心，但未必是救赎性的信心。而救赎性的信心到底在圣经如何呈现的，我想需要足够的推论和分析，没有足够的推论和分析的话，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何为真信心和假信心，那么人有可能在历史暂时神迹的信心中或者与救赎信心混为一谈，认为自己好像在基督里又好像不在，认为自己好像拥有基督又感觉好像不在基督之内，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说是让我们苦不堪言。信心绝对不是得救的功劳，它也不是功德，信心是工具，是管道，是媒介，我们借着这个管道和媒介领受基督所做的一切，领受他自己带给我们所有的福气临到我们，它是连接我们和上帝的这个管道纽带，这个是信心的本质。总之没有办法去排除信心的混乱性，因为过去有现在有，如果你认为宗教改革对信心的定义是过去式，当然从事件来讲是过去式，如果从现象来讲，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对救赎信心需要重新的去定义，因为过去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路德、加尔文、茨云里，还有包括加尔文的学生博萨有非常精彩的关于信心的论述，那么到后来有斯布珍关于信心系列的讲章，也有神学家宾克对得救信心的研究，更有许多清教徒对信心的定义进行精准的宣讲，就意味着信心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代是在每一个教会中他都有对信心的误解错误的接受，导致我们不能够去明白救赎的信心是否在我里面已经被栽种而且在成长以至于开花和结果。信心为什么重要？我想对于你和我来讲没有必要过度的论证，因为圣经确认这一点，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来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马太福音也说信而受洗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足够清晰告诉我们信心对一个基督徒的得救而言太重要了。今天教会普遍的现象不是谈论什么得是得救信心，他的谈论是说你要信上帝，你要信他，信他就能帮助你啊，你为什么得不到帮助啊？因为你没有信嘛，你没有信他你得不到帮助啊，特别是那些灵派人喜欢给他们的会众赶鬼啊，医病奉主名祷告完之后哎，发现病没好，他不说自己能力不够，他说你信心不够啊，你信心不够啊，啊，还要问你信不信耶稣有没有问啊，你信不信我有能力啊，啊，然后没有得医治，好像不是啊，啊，今天很多的这些灵派的人的信心观完全影响今天普遍的福音派教会，一讲信心都是你要信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些都没有错讲的，不过他们却忘记一个很重要的啊，信心的根源性的讨论和辨识性，就是自己有没有得救的信心。那没有得救的信心，谈到信心我要排除一些不好的或者不成立的信心的观念，其实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有信心，你从家里公司上班你认为我一定可以回家，对吧？ 哎，放心吧，晚上我一定可以平安回来。或者配偶跟你说，凡是在上帝手里，但是你还是有概率说，我一定可以回来。如果你出差，从济南坐飞机到广东，你也能说我一定可以回来。我们认为这个叫信心，事实上这个不叫信心。日常生活你认为上班还可以回家，你出行还可以回来，你付钱有人给你东西，你相信一个人就和他交往，这个从某些层面根本不叫信心，这个叫数学计算的概率事件，这叫概率事件。我们认为今天如果外出或者去购物，要骑电动车或者骑共享单车，认为这样方便，快捷，这样比较安全，开车很危险。那你要想一想，你要出去购物，是开车安全还是骑电动车安全呢？肯定开车安全。如果你要出远门，是开车安全还是坐飞机安全？你认为坐飞机实在不安全。但是你知道吗，据调查显示，飞机从数学概率来讲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比汽车更安全。所以以后出门不要选择去开车，开车是不安全的。到了高速上不是靠技术，真的是靠命，那个命在上帝手里，你不敢保证对面的行车道有没有大车过来，所以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所以人通过这个数学的计算概率所产生某种确信，那个从某些层面根本不叫信心，但是我们会把那个理解为信心，那个其实叫数学概率的一个事件。你认为我见到了一个朋友，哇，这个朋友可以交往，我感觉他面善，他说哪句话温暖到我了，我可以和他交往，这叫概率事件，对吧？如果你这个人满脸横肉，你说这个人不适合交往，你怎么知道满脸横肉的人心不温柔呢？你怎么知道那个面很善的人他内心一定良善呢？这不是概率事件吗？所以我们很多的日常生活，那个不叫信心，那个叫经验，叫概率，叫计算。所以不要把日常生活的信心与圣经的信心相等同，那都是透过你的经验计算，透过数学概率事件，通过调查的数据，你产生某一定的所谓的确据，但是那个不叫信心。不仅如此，连教会里面也把信心这个教义变得模糊不清。有时候有人认为信心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增加，可以减少。信心大的时候无坚不摧，信心倒的时候一阵风刮过倒下了。信心像吹气球一样，能大能小。这种信心在教会里面是常常被教导的，特别是讲成功神学的人，把信心讲成一种，信心大就得的多，信心少就得的少。然后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还有人认为信心他有，我呢很少，甚至我感觉我自己没有信心，我自己没有什么信心，只有他有，我没有，有人这样认为。还有人认为信心是一个定律，他把信心视为一个定律去理解信心。信子得永生，认为自己信了就得救了，他也不管这个子怎么被定义和解释，他抓住这个定律认为自己得救了，所以他把信心简化成一个定律，而在信心里面没有知识，没有含量，这也是一种误区，而这种误区是多得不得了。很多人安慰我们说吗， 哎，你信了就得救了。我们要知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不是跟随耶稣的都是门徒，不是跟随耶稣的都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把这个信仰浓缩成一个定律，而不没有信仰内容的信心，这个信心也是一种错误和误区。还有人认为，啊，你不要讲信心，信心太复杂了，啊，不要在这个信心上耗费时间，啊，讲点工作，啊，讲点婚姻，讲点养育孩子，对吧？啊，讲点如何理财，啊，干嘛那么麻烦呢？我们就迷迷糊糊信就行了，因为你好好信也得救，你迷迷糊糊信，只要信得主对也能得救，何必那么认真呢？啊，有人就会这样，啊，每天就论证来论证去，圣经推理来推理去，有什么用呢？啊，不要把信心搞那么复杂，信就得救了，放心吧，回家吧，你的信救了你，啊，耶稣可以对当时人这么讲，我们不能这么讲，啊，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和我们透过圣经的启示相信基督是有一点不同，当然对象都是一样的，有一点不同性。还有人认为把信心就复杂化了，他说信心呢，啊，不能使人得救，但一定呢要有行为，就你的信心救不了你啊，你还要有行为。他这个行为不是说信心带出行为，他是说信心加上行为，啊，你才能够得救。这个就是把圣经所讲的得救的信心进行复杂化，进行加添，这个被称为加添主义。罗马天主教不是如此吗？阿米念不是如此吗？啊，你信还是不够的，还要加上这个行为呀，啊。加拉太书也，那些假教师也说，啊，你信不够啊，还要加上隔离。更荒谬的说法是，这个人信心大，将来一定得救。得救跟信心大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我们不是在信的程度上取胜。当然，信心程度，足够大，领受福气足够多，我们是在信心的本质上来取得关键的制胜点。信心的本质错了，信心再大又有何用呢？啊，所以在上个世纪末，啊，韩国有很多的复兴运动，还有复兴的运动会，这些新闻都上了韩国的头条，就是他们的一些会众开完复兴会之后，当时肯定不是什么正统教会，然后呢，他们的会众们在过河的时候，水流啊漫过了桥，而且湍急，他们怎么办呢？像彼得一样，凭信心走过去，啊，结果人没过去，他们过去了，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我们要知道，信心的本质很重要，信心的程度是源于信心的本质。如果信心的本质是错谬的、模糊不清的，信心的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很多人信心的本质不清楚，程度其实也都错了，那就不用讲程度了。那我们说这个救赎性的得救的信心，它到底怎么去定义它，怎么去解释它？其实它并不神秘，它也并不复杂，它也并不难解。所有的困难是源于罪人自己发明了许许多多信心的解释，把这个信心进行捆绑起来，我们无法看到信心本来的那个面貌，或者认为因为人的骄傲和自义，他认为我这样理解信心对，信心就该这样去解释。而实际上，圣经对得救信心的定义是极为简单的，但是历史上总有很多人因着这个信心的教义错误的添加而跌倒，简单的变得复杂，真实的变得虚假，不神秘的变得神秘，他们还不愿意谦卑，也不愿意去理解，更不愿意来俯首弯腰，来去查看， 雅各是说详细查考，那个详细在希腊文是弯下腰来查考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因此很多人他们对信心的理解呢总有差词，抓住一节经文两节经文开始大大发挥啊！你看你信心大能够把山移到海里去，那愚公移山就得改写了啊！有信心就可以移山，可是能这样错解经文吗？并不是。如果得救的信心理解有误，救赎的信心解释不清的话，给人带来的绝对不是品尝到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甜美和确据，而是带来痛苦、不安、焦虑、恐惧、犹豫不定，对将来没有确据和盼望，没有办法把自己置身在上帝的救赎的鸿恩中。我们可以回想宗教改革家的其中一位改教家路德。路德对信心的理解在未改教之前是有误的，而那个错误的信心的定义和解释给他带来困扰，当然也包括福音恩典的定义、圣经的权威都给他带来困扰。但我们今天只谈信心，信心对路德的困扰也是极大的。他不认为唯独信心，他接受错误的教导是要靠什么呢？是要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敬虔、修行、禁欲、禁食，才能够解决自己的罪，让自己成为被神所接纳的对象。而这个痛苦在路德身上显得淋漓尽致。因此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路德就写信给了一位乔治公爵，他就表示说，我的确是一位虔诚的修士，严格遵守院中的规则，能超过我所能形容的。假如一个修士可用修行取得天堂，我定规有这个资格。这种苦行如长夜不眠、祷告阅读等，如果再延长下去，他必定苦修至死。这个是路德那信心的定义是不清楚的，那他应该怎么样才能够靠近上帝的意呢？就让自己更圣洁他不仅苦修他不仅读经至死每一天吃少量的食物，每一天在他老师面前去告解告解完之后呢，他又回来告解，刚回来刚走了又回来说我还有罪没有认清。路德是这么一个发狂的人，可是他内心当中并没有得到安息，也没有救恩的保障。他认为我行为足够好，我有确据，我有救恩的保障，可是他既没有安息也没有保障，没有安宁。因此有的历史学家就形容路德的良心中有一个不肯饶恕的怪兽，就是路德必须常常在忏悔庭里面去忏悔，而且他要反复的把每一样罪说得很清楚，而且要反复的认罪，要及时的进行补赎。路德日记说，我的良心从来没有给我一个任何的确据，我总是在怀疑，心里总是说你这样做不对，你的忏悔还不够，还有一个罪你没有认。他的老师都快神经质了，刚认完罪路德又回来，老师说，路德你的罪已经认清了，但是路德总认为我里面还有一个罪没有认清如此完美圣洁的修士能不得救吗？但是他不是靠行为，他是靠信心。因此路德后来又说，你所做的并不完善，你的懊悔不够，你在认罪中遗漏了那事。路德总认为有些事没有认清，认完之后再认， 其实我们跟路德恰恰相反，我的罪已经认清了，而且认罪是一句话解决所有的罪。我们上礼拜的信条刚讲了哈，认罪要清楚啊，对象要清楚，罪要清楚，对吧？你不能一句话认清所有的罪，一句话认清所有的罪会成为顽固的罪人，因为罪认得越细致，你越能在那个罪上得赦免。我不是说细致能够得赦免，你认得越细致得到赦免呢，而且还能够在那个罪上悔改。如果你每一次祷告都是主啊，我的罪你都知道，你赦免我啊，感谢主，其实你不会有任何的悔改啊，对吧？你要悔改，为自己做丈夫发怒啊，发怒啊，前两天刚给孩子发了怒还没道歉呢。你每样罪都要认，每样罪都要认，你才能悔改的。如果你只是一句话解决，你的认罪不会带来任何的喜乐，也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但是路德相反呀，每样罪都说得很清楚。大家知道天主教有这个忏悔庭，叫告解庭啊。路德记啊，天主教有很多的笑话，就是他的会众需要在神父面前忏悔，要把每样罪说的都很详细，越详细越好，越详细越好。啊，据传说，有一个城镇，天主教徒极多，啊，当然这个可能是，新教徒编出来的讽刺他们哈，不过。这的确是有这些很有趣的事。他们这个教徒呢，经常犯罪，犯淫乱罪，而且这个罪还需要对神父讲得很详细。神父说：“你们别说了，血气方刚的年龄听不得，你们以后犯了同样的罪，就说我跌倒了就可以了。”那这个秘密呢，就传开了。只要教徒犯了淫乱罪都来忏悔，我跌倒了。后来有一次镇长夫人也来了，我跌倒了啊，跌倒了。其实这个神父都知道都了解，可是好久不长，这位知道的神父被调走了，又来位新神父。新神父来了之后呢，感觉到怎么着会众总是说我跌倒了，镇长夫人也说我跌倒了。他就找到这个城镇的镇长，跟他说：“咱们这个路啊，应该修一修。会众总是说我跌倒了。”镇长说：“不是啊，我们这路很好啊，宽大平坦。”怎么会跌倒呢？神父说：“那不可能啊，你问你妻子，他也跟我说他跌倒了。”其实这个可能是新教徒神秘是编出来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也特别影射了天主教他们有一种告解的过程，把每一样罪都要告解说的详细，然后神父要读赦罪经，他的罪就得到赦免。而路德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中度过，认罪得到赦免，他总感觉我的罪还没有认清，所以他总是在这种愁苦当中摇摆，不确定当中摇摆。后来他就说呀，当我理解上帝义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教义给我的是威胁，给我的是威胁。上帝的义是定罪，是刑罚，我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好像上帝要给一个瞎子100万元，条件是你要能看见，你要能看见。上帝说：“路德啊，我的义给你，你必须得要达到这个标准。”你想，瞎子怎么能够睁开眼呢？睁不开呀。在前期的阶段当中，路德认为啊，上帝的义不是福音，不是好消息，他给人带来定罪， 带来刑罚，带来危险和不安全。可是路德随着他信仰的变化，他就对人的罪性的看法越来越悲观，而且对自己拯救自己的看法越来越绝望，似乎没有可能。后来他就说，我怎能才能找到一位满有恩慈的上帝呢？路德就问，我哪里可以找到那位仁慈的上帝？不是定我罪的上帝，而不是一直要求我的上帝，而是一个满有慈爱的上帝。他就很厌恶上帝的义这个句子，很讨厌，因为不能给他带来安慰而确据和喜乐嘛。因为路德认为他在修士的生活上几乎是无可指摘，但是他总是在神面前感觉自己良心不安，总是有罪没有认清。他认为我不但不爱上帝，反而憎恨上帝。他很想知道保罗讲的上帝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大约到了1514年的时候，路德才真正明白上帝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罗马书就写道，上帝的义是义人借此靠着上帝的恩赐，然后信心因此得生，就是因信得生。经文不是说义人因信得生吗？他就说上帝的义啊，不是让我达到这个义，而是一个被动的义，恩慈的上帝借着信使我们来称义。路德就描述他当时的那种感受和经历，他说，当我明白义人因信得生时，我感觉像重生一般，仿佛我已经穿过了敞开的门，进入了乐园里。从那时起，我以全新的亮光来看圣经的全貌，而现在我开始酷爱赞美这个曾经憎恶过的用于上帝的义，视为所有罪恶中最甜美的，也成为他真正的乐园大门。这个信心的定义被重新发现和解释的时候，路德感觉好像重生啊，而不是因行为啊称义，而是因信称义。因此唯独信心在路德的神学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同时也是改教家们所认为的很重要，决定了我们领受福音的这种区别，到底是靠行为还是靠信心，到底靠赚取还是借着信心去领受。因此唯独信心它不是说原来没有现在有了，而是重新发现以前有的现在正确的定义解释去宣讲。那路德就说，任何人若是承认他的罪，就需要把他信靠唯独并完全放在上帝至高恩慈的应许上，唯独信心。我们就晓得信心啊，是我们从心里知罪厌恶罪，并毫无保留的信靠基督，把他视为全备的救主。而这个信不单单它是一个定律，而是占据了头脑、良知、内心和意志共同的举动。当一个人的良知信服自己有罪，他的头脑也看到唯有基督才能拯救，他的心和意志也紧紧地抓住基督，倚靠基督，寻求基督，这个时间得救的信心就产生了。这个是得救的信心。因此来说，信心它复杂吗？它并不复杂。它神秘吗？并不神秘。我们会把信心是管道还是条件会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但是目前来讲，相信基督就可以得救是圣经非常明确和清晰的教导，而且圣经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信子得永生这个观念。圣经为了把信心的观念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好叫我们理解信子得救，用不同的解释说法来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基督。相信是意味着来到基督这里。耶稣曾经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耶稣还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也可以使你们得安息。这里说相信的人凭信心到他面前，怎么到基督那里去？是凭着信心。相信基督意味着接受基督。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接受就是相信。相信的人听见他的门外叩门给他开门，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主，做自己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后来哥罗西书又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相信也意味着在基督之上被建造，因为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嘛，是稳固的根基嘛，是救赎的磐石嘛，唯有他才能承载一个罪恶灵魂所带来的一切的重担和咒诅。而相信的人必须把自己放在他的上面，才能够安稳妥当。就算地球被震撼消融，但是在基督这个磐石上所蒙的救赎永远是稳固和不变的。保罗加拉太书三章二七也说，相信意味着披戴基督，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因为基督他有完美的衣袍，洁白无瑕。罪人如何穿上基督的衣袍呢？没有衣袍不能参加宴席，不能进入天国，是要被赶出来的。而这个披戴就是要凭着信心来穿戴这个衣袍，凭着信心穿戴，凭着信心来相信。所以呢，圣经他用这个披戴来表达好像穿衣服的动作，而这个穿衣服的动作是借着信心来完成的。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还说，我们已经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逃往避难所，是抓住，抓住。相信意味着抓住基督，因为在旧约我们知道，一个误杀人的人他可以逃到逃城来得到平安，如果抓住祭坛的脚，别人就不能杀他，给他提供了避难所。而耶稣基督就是祭坛，耶稣就是祭物，所以人如何逃往避难所，就紧紧地抓住基督，抓住基督救恩的手，人就可以蒙到拯救，脱离地狱的刑罚以及上帝公义愤怒的追讨。那么在约翰福音，耶稣还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相信意味着吃耶稣的肉，耶稣是天上的粮，神给罪人提供的粮食，让人的生命得到饱足，让人的匮乏可以得到供养。人如何吃这生命的粮呢？是用信心的方法。信心就吃耶稣的肉，得到生命的粮，并且得到饱足，不再饥饿。我们说吃耶稣肉喝耶稣的血，信心。领圣餐的时候也是凭着信心领受那个饼来吃耶稣的肉，不是单单用嘴，光用嘴吃的等于亵渎圣餐，是用信心吃喝那个圣餐所代表的意义。还有经文说，我的血是可喝的，相信意味着喝下耶稣的血。怎么喝呢？拿杯喝吗？不是。耶稣还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如何取这个水？如何取耶稣的血呢？也是用信心。这是用不同的形式来解释相信基督。你吃是用信心吃，你喝是用信心喝。保罗还说，他能交付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相信意味着向基督交托啊，向基督交托，因为只有基督才能保障我们在他的救恩当中远离罪恶，摆脱死亡，摆脱魔鬼对我们的统治啊，只有基督如此。而且希伯来书还说仰望基督，这就意味着相信，意味着仰望。祷告的时候人喜欢抬头吗？对吧啊，抬头代表仰望吗？啊，以前有首诗歌是我愿意降服，都举手吗？投降。举手的未必真投降，抬头的未必真仰望。难道那个税吏顿足捶胸啊，不敢抬头望天，没有仰望吗？啊，所以仰望不是说把头抬起来，把头低下来。投降也不代表把手举起来，从那里摇头晃脑的唱歌，那不代表仰望。啊，我不是说那个动作一定是多余的，我也不是说那个完全没意义。真正的仰望是信心的仰望。以赛亚书也说，仰望主就必得救。为什么仰望他？因为他被高举了，他被举起来钉死，复活之后坐在父的右边。仰望他的人就得医治吗？仰望他的人罪得赦免吗？仰望他的人就可以和上帝和好吗？而这个仰望就是相信，而不是简单的抬头。所以我们说，圣经用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信心，吃喝仰望交托来抓住披带，所有的形式表达都在告诉我们，信心最简单的观念是让我们认识基督，仰望基督，投靠他，紧紧抓住他。而信心不是神秘的，它也不是伟大的，它也不是功德的一种行为。信心是上帝指定的方式，信子的得永生，吃喝他肉和血的人就可以永远活着。而这个方法是最简单不过的方法。所以当一个人认识基督，就近基督，仰望基督，把灵魂交托给他的时候，这个方法多么简单。也唯有信心人可以在基督里有份，其他方法完全是无效的。可是这个最简单的教义是圣经所启示的，但是最简单的教义被人变得复杂，也被人遗弃，所以人就不知道如何到基督面前来。有人借着悔改来，有人借着奉献来，有人借着敬虔的修行来，有人借着自己的德行来，可是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而是用信心抓住仰望信靠吃喝他的血和肉，而是把自己交托给他。如此简单的方法是圣经所启示和显明的。哪怕这个人卑贱邪恶，只要他愿意领受，愿意披戴，愿意仰望，救恩可以说垂手可得。这个教义没有要求一个罪人要良善，要配得，要有行为，要有义，要有功德，不需要这些，这些都不重要。无论这个人邪恶不配得，没有行为，没有义，没有功德，没有任何的夸口，只要他相信耶稣的义就可以临到他，耶稣的救赎可以临到他，神的平安可以临到他。只要信就有盼望，而不信再敬虔再良善再卓越都是没有希望的嘛。我们回顾路德的人生，他不是比一般人更良善吗？比一般人更敬虔吗？比一般人更努力吗？他能得到救恩吗？得不到，他是不确定的。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救恩？相信。所以这个教义真的是很简单，他能够把永恒的福气，把永恒的生命带给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带给贫穷的带给无知的。他不要求人行为多好多么敬虔，他也不要求人是否能够长篇大论背下来四大信经，他也不需要人的头脑积存大量知识，他也不需要一个人是否知道信条和问答，这些都不需要。 即使一个无知的罪人，当他听到福音了解基督之后，他还不知道问答和信条以及信经，他凭着信心抓住耶稣基督，披戴基督，就可以到神面前来。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为什么变得很复杂呢？其实在改革中的教会很容易把信主得救变得复杂，很容易变得复杂，给一种错觉感，就是你必须懂得信经和信条，头脑必须积蓄预定论、原罪论，你才能够得救。可是不是啊，不是，不需要。我们只要相信基督，知道他是救主，他是神，他是人，他的流血，他的受死复活能够洗净我的罪，相信这些就可以得救吗？就有一种盼望吗？因此把信心变得复杂化，变得神秘，变得乱糟糟的，是人的罪，而不是圣经。因此信主得救在圣经中是清晰明了不复杂的，任何人都有机会相信，任何人都有机会披戴基督，任何人都可以在基督里有份，绝对不是像路德一样看似优秀的人，也绝对不像一个改革中的信徒，你明白所有的一切才能信入得救，不需要，不需要，相信他，披戴他，就可以得救，就有盼望，就是那么简单和容易，如此简单的事变得复杂。所以弟兄姐妹，信主得救是圣经所启示的，圣经所指定的方法和原则，也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放弃自己的聪明和自以为是，用最简单方法来投靠基督，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因此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行得好，知道多，并不能使得救加添，可以使生命加添，但不能使得救加添，信就足够了。好，我们今天